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想上一次有声音吗？有吗 ？OK， 我想上次来应该是一年多前。那我知道大家也一直在对我们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服事代祷跟关心。那我想我等下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介绍。不过我想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主日，今天是我们整个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今天下午也有小恩跟星云他们的封牧跟差派礼。我想在竹北圣礼堂，你们是少数在台湾的教会，在我们很早很早，甚至是在我们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服事小岛上面，还没有基督徒，还没有教会，我们还在学习语言，你们就与我们一起同行，你们就开始替我们代祷，支持我们的教会。那今天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呢？今天其实是你们是一个从支持宣教士的教会转型到差派宣教士的教会。以前当然是说我们也可以说你们透过支持而差派了我们，但是现在你们成为是你们中间的肢体，你们自己差派出去。其实有一个统计是台湾快要5000间的教会里面差派出差不多600个宣教士，但是这个宣教士又是用最广义的宣教士跟不管是长期短，就是最广义的去定义的600个。那所以在我们台湾很多虽然是到了海外跨文化的工厂里面，大部分的很多的宣教士还是在当地做华人的事工。我想这个是我不说这个不好，我说这整个统计来讲。那所以在这整个600个宣教士里面，只有少数的是从台湾差派出去到了未得之名跨文化的族群里面开始做我们所谓的宣教事工，有点像是早期宣教士来到台湾。那所以或许我们在竹北圣礼堂长期的或者透过我们透过一些其他的宣教士，现在你们要差派小恩星云出去，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下午要差派小恩星云，神所托付透过你们所做的事工在台湾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平常的，这不一定是常态，那其实是应该要是常态，但是不是常态。那我也很感谢神使用竹北圣礼堂在你们过去在我们的事工，现在要开始小恩星云在查德的事工，你们开始又走了下一步。我想很快的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岛上面的教会的状况。这个是我去年9月回去的时候照的照片，我本来是前几个月要回去，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法了。这是去年9月回去，这个不是教会只剩下5个人，这个是我们宣教士在跟我们的长老一起开会。在我们宣教士2017年离开之后，教会就有这5个长老，就是第一代的牧者来喂养教会。那这个是我们那边的青少年的团契。我们那边的青年都是差不多可以结婚的，所以跟这边十点的青年的这不太一样的。但是你们看了这张照片可能觉得说，本来有一个教会有一个青年的聚会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你们长期跟着我们的家庭了解我们那边的文化属灵状态的话，要一个星期六在一个泛灵论原始部落里面有一群青少年聚集在一起，而且是男的女的聚集在一起，没有在做坏事，一起在读圣经，一起在敬拜神，这个是在我们文化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在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状况。那这个是我们离开之前所造的教会，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人左右，然后在南太平洋的一个3公里的小岛上面，现在有一间属于当地人的教会清楚的站在福音上面。我们三个家庭在2017年离开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房子就给了我们的地主， 然后所以现在在岛上面，你不会看到，就是我们宣教士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以前我们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那边人的家。我上次回去是睡在两个柱子所吊的吊床，我洗澡是要跳到海里面去洗。这个是我们宣教士已经没有家了，但是神透过了你们的参与，透过了我们，透过了福音，在岛上面建立了一个是永远的家。啊，是一个不会倒、白蚁吃不掉的房子。我想，我们想到我们台湾宣教历史，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谁的铜像？马街的嘛，对不对？这是在淡水那边马街的铜像啊。你们的左边的那个是马街上岸处的铜像。你们现在回到巴布亚纽几内亚小岛，不会看到一个维恩上岸处的这个铜像，就是没有我的铜像在那边，就是没有人纪念。我知道我在哪里上岸的，但是我们是没有这个这个铜像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早期的宣教士，我们这边哪一个教会、哪一个信仰历史，如果我们回去算四五代的话，不是因为宣教士而信主而归到主内。我想在中华信英会里面，我们也是，你们也是一个有充满宣教历史的宗派。那现在我们纪念早期的宣教士，北部有马街，南部有马雅各，在太平境教会那边也有一个马雅各纪念馆。我们纪念早期宣教士最好的方式，我想马街如果在这边也会说铜像有没有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纪念早期宣教士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愿意去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我们现在继续的去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那也谢谢你们，我再次说，你们是台湾少数的教会，现在成为了一个差派自己的肢体，要到查德啊，要到矿化宣教工厂长期宣教的台湾教会。愿神继续的使用你们，成为众教会的典范。这个不应该是少数。其实如果我们都清楚的回应大使命的话，我希望今天在竹北胜利堂下午要发生的事情，应该要在教会里面变得更是常态。宣教是最需要的照顾，宣教是最需要的照顾。我们家从2007年离开了牧会的生活，开始走上宣教这条路的时候，我今天比较诚实的跟大家说，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教会都很爱我们啊，都很照顾我们啊，就是但是我他们都从用他们的方式很照顾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觉得大家的照顾不一定是最好的，用最好的方式。我是说我们都对宣教士很好，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照顾他们，但是有的很多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大家好像不太知道怎么样来照顾宣教士。OK，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宣教士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如何的能够用最真实的方法去关怀、照顾宣教士？因为现在你们转型了，你们已经不是，你们现在要自己差派出宣教士，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去照顾像小恩、像星云、像从教会出去的这样子的宣教士家庭？我会说宣教是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大家的奉献。有的时候宣教是给大家感觉就是宣教是来我们就要往这边跑，因为宣教是都是来要钱的，对不对？宣教是都是来募款的。但是我说宣教是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大家的奉献，我甚至要说宣教是最需要的甚至不是大家的祷告。祷告很重要，但是在祷告，我们祷告应该建立在另外一个根基，就是我们了解宣教的动力。我的意思不是祷告不重要，而是 对的祷告很重要，我们对宣教士的祷告应该建立在我们对宣教动力原因上面清楚一致的前提下。我知道在我们早期去宣教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加州，我们到了巴布亚纽几内亚，很多人认为哦，这个就是维恩他比较想要冒险，他就有这种个性，他就是这是他自己的负担，自己的感动去的。OK， 如果对这个宣教的回应对我们家庭是这样定位的话，我问大家，那他们不是不爱我们，但是他们的祷告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会不会被影响？会被影响？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这些宣教士的呼召是他们自己比较有感动，比较有负担，好像是教会里面的苦行僧，或者是愿意上山吃菜的那些人。OK， 那他们既然辛苦，他们既然 OK， 那他们就去我们这边用祷告支持。但是宣教到最后，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负担。那我们反正就是我，这不是我们的负担，但是我们愿意用祷告，我们愿意用奉献来支持。我会说这样子是不到位的照顾，这个不是最重要。我们如果要最有效的来关怀宣教士，我们要了解宣教士的动力。宣教士的动力不是因为自己的感动，不是因为自己的热情。如果圣经里面没有命令我们要去遵行大使命的话，我常常说，我跟月慈跟我们全家不会在那个岛上面多待一秒钟的时间。我们去宣教工厂不是因为我们爱上巴布亚牛几内亚的人，小恩跟星云要去查德不是因为查德的人多可爱啊，就算他们认为可爱，他们到那边第二天就会发现是不可爱的。OK， 就是这个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感动。那宣教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宣教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给大使命，我们看到使徒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叫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不对？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一直跳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到耶稣的命令开始发动了。耶稣的命令开始发动了，保罗跟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成为那第一代的宣教士，成为这个就是大使命的启动，从耶路撒冷要开始走出去了。OK， 在这边第二节第一节讲了安提阿教会里面有五个人。有五个领袖，几位先知跟教师，把他们名字列出来。第二节这边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去了。 OK， 在安提阿教会要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是谁投下那第一弹的？是谁开始的？第二节这边是谁说？是圣灵透过教会，这不是保罗，不是巴拿巴自己说，哎，我对外面，我对这些外邦人有负担，不是的，是教会神托付大使命，透过圣灵给教会作为差派的基地。那所以任何的宣教士，小恩跟星宇对非洲有没有负担？我相信一定有负担的，但是这个不是个人的负担，这个应该是圣灵透过了教会来执行的事情。那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就是我刚刚看到大家，就是当我说祷告不是最重要的，大家有点怎么祷告应该就是那种标准答案嘛，就是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跨文化宣教，没有把福音，就是把这个任务要把福音带到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个还是归类成那神就应该会给一些人意向负担，那就是他们去，那我们就来支持他们。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像我们这样，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神托付教会，然后让教会去完成。那所以当我们认定 跨文化宣教是教会的事工，当我们认定是的，现在只有小恩跟星云会买那单程机票飞到非洲去，但是这个是神托付给我们整个教会来做的，如果我们的认知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会不一样，不是吗？我们的祷告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当小恩跟星云知道说我们没有把他们的这个行程当作是他们自己的感动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他们知道我们了解，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照顾。那个再来，宣教是最需要的照顾。一开始我们要知道宣教的动力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是神托付给教会的，这不是个人的。再来，我们要如何的去接待、去关怀宣教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下一个这个包裹，这个是。我们到巴布亚牛几内亚几年之后，有一次就是我们的包裹都是大家要从台湾美国寄到那边，然后要在区总部那边要待，我们要看下一艘船海就是空天气要怎么样，所以这都是两三个月很折腾的，就是海陆空真的是要用个小船再到这个岛上面。有一次我们在岛上面就接到了一个从竹北胜利堂的包裹。那在巴布亚牛几内亚那个时候，其实是日子是非常的苦的。我们用太阳能接雨水，就是我今天刚在第一堂我有分享说，我们通常吃食物这个东西是我们会去想的，就是我讲到讲太久，你们就会开始想中午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我们会期待晚餐明天，就是到一个就是。美食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个部分，但是当我们在岛上面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太去想我们下一餐要吃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下一餐要吃什么，就是都是一样的东西。那当我们接到这个，从那个时候是应该是竹北胜利堂社青团契所寄给我们的，那社青可能现在变长青团契了，但是要谢谢以前的社青寄这样的罐头给我们。那时候就是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宣耀工厂，然后是与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那种日子，然后我们接到一个那么不健康但是又非常好吃的罐头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就是在一个重复而且是甚至是很挑战但是又很单调的日子里面，多出了这一个东西，那这个变成了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我们有实际上被照顾。那以后当教会有自己的宣教士出去的时候，大家请不要每一天或者每个月就定期寄这样的包裹给小恩跟星云，就是我相信他们那边的肉燥可能是长颈鹿，可能是斑马，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但是在实际上他们肉体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是能够与他们同工的。今天的经文是约翰三书，周报上面可能是我给错了，约翰三书是圣经新约翰后面的，甚至是很短很短的经文，没有章的，只有节。约翰三书第六到第八节，约翰三书第六到第八节。约翰是一个长老，他写信。在那个时候，约翰三书是主后西元差不多第九十年以后写的书信。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整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宣教士的名字，但是在那时候有很多因为圣工在不同地方旅行的我们所谓福音的使者。那那个时候约翰三书是约翰写给一个叫该犹的一个人，那他们中间的对话。那这边约翰特别交代 教会应该有要来照顾这些因为福音在外面出外的人。这边由我来念啊，约翰这样子写，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这边约翰跟教会讲说，我们应该要帮助这些人往前行，这个是好的，这个好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名字而出去，他们是因为主的名字，他们跟外邦人，他们的需要不是从那边的人来，而是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支持他们。啊，我知道在宣教月的时候，你们开始为拆船奉献。拆船奉献其实是在教会里面很难去推的一个奉献。我很高兴今年在教会里面拆船奉献的状况应该是不错。但是我现在是在讲大部分教会的经验来讲，拆船奉献或者宣教的奉献是很难去推的。为什么呢？因为宣教的奉献其实是这个投资报酬率要拉的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我们才看得到，甚至是在天堂的这一边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如果今天有人奉献买了一个乒乓球桌，其实下个星期我们大家就可以使用，我们可以摸得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但是对宣教奉献的这个，很多的时候查得未来的这个部落里面的教会什么时候会生出来，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减少或并不改变我们应该要对宣教士的关怀。我们在他们的生活需要上面，我们透过奉献，我们透过请他们吃饭，我们透过寄这样的包裹，我们来跟他们说 OK， 你们的需要我们有跟你们同工，这个是对宣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照顾。 OK， 再来第一个是了解宣教的使命，了解宣教的动力，这个不是个人，是教会的。再来是我们有实质上的照顾跟帮助，那现在是我们透过了解实际的工厂任务，了解实际的工厂任务。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有的时候我跟月慈常常会觉得说，教会就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如何鼓励宣教士，就是每个人都很爱我们，每个人心都是好的。我记得在一开始我们到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时候，你们或许有些人还记得，其实我们前面的四年，2009年到2012年。前面的四年我们在学习语言，我们没有信主的见证，我们没有教会的照片。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其实是遇到了，就是其实是蛮辛苦的，我们要盖房子，我们要学习语言，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美好教会的见证，得救的见证来给大家看。那记得我那个时候到教会的影片或者 PPT， 一开始我们就是在跟那边的人生活，我记得我们就会放一些早期我们跟那边人生活的照片。那我们那边的人是岛民，所以我会跟他们钓鱼，那月子会跟他们种菜，所以那个时候PPT 上面都有这样的照片。到最后我们都把这些照片拿下来，为什么拿下来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去不同的教会，这个不止发生过一次，当我放那些钓鱼的照片，月子去种菜的照片，聚会完了之后总是会有人过来说，哎，威牧师，你刚刚的那些照片我好感动哦，因为我也很喜欢钓鱼。这个不止发生一次的对话，或者是有人跟我们讲说，我跟我月子讲说，你们那边好好哦，因为东西都是有机的。就是这个不止一次，他们是很，他们爱不爱我们，很爱我们，他们是有爱心的人。但是一个宣教士听到这样的话之后， 你觉得我们有受到鼓励吗？其实是很沮丧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会问说，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工厂那边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原因？所以一开始的动力很重要，但是到了最后，他们真的认为我们每天就是在那边钓鱼，然后种菜，然后养生吗？就是不是嘛？不是嘛？那所以之后我们都把啊这些照片拿下来了啊。了解工厂任务啊，我的意思是，当你们更了解小恩跟星云以后所要执行的任务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会带给他们实质上面的鼓励。我看到在外面的这个空间有一个宣教部的同工有制作一个，这个其实是我不知道你们当然不会了解，就是这个在台湾的教会里面看到一个这样的墙壁是这样子的列出来，有清楚的目的去执行，是很少很少很少见的。但是当我们知道小恩跟星云或者我们的宣教是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鼓励。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到岛上面去，隔天就开了村民大会。那在这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完全不会讲当地的话，这是我们到岛上面的第二天。OK， 我跟岳慈是宣教师，我们知道要被照相，所以我们一定要露出微笑。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女儿其实是非常的不高兴，甚至是恐惧的。OK， 在这一张照片的时候，在岛上面没有一节经文被翻译。OK， 现在圣经应该新约应该就在今年，我们就能够翻译完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信主。没有一个人清楚的听过福音，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到工厂的状态。OK， 这个是之后我们离开之前，这两张照片其实是前后一个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意义跟提醒。本来是没有教会，现在是不只是有教会，而且是在教导的是谁？是当地的长老。现在我变成我已经完成的任务，本来是我们宣教士做教导，现在是岛上面的长老做教导。我成为了一个学生，我成为一个羊，变成让我在部落教会的牧羊人，由他负责到神的话语里面把属灵的食物给我。OK， 这两个都是在一个宣教事工前后。会有很多眼球，会有很多注意力来看的事情。一开始到了一个地方 ，OK， 到最后有这样的结果。但是重要的是，我要挑战跟鼓励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两张照片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一张我们去了第二天照的照片之后，我们一个宣教团队需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有一天像我一样坐在椅子上面，变成是当地的人来把福音给我们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是小恩跟星云他们要面对到工厂上面去做的事情。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现在有可能去法国，但是这个路因为疫情疫情的原因，但是他们去法国不是去那边喝红酒吃气一年然后之后再去，他们去那边只有一个目的嘛，对不对？就是要学法语。在查德的少数未得之民，比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未得之民，就是我们去巴布亚需要学两个语言，小恩星云他们现在的任务是需要学三个语言：法语、查德版的阿拉伯文跟部落里面的方言跟他们部落里面的母语。OK，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问大家，把一个语言学到精通，差不多要多久的时间？就是我们学英文学多久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英文，我们还是生不出来，对不对？但是到了，所以我是说，小恩跟星云到了工厂，可能前我们讲一个语言两年好了，已经算很快了，不是吗 ？OK， 就是。他们要精通三个语言的话， 如果要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不是因为对语言有兴趣，而是如果我们没有成人般的语言能力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执行下面的这些任务了。那所以如果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任务，有这样的挑战，那就表示当他们飞走去查德之后回来第一次述职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说那边有几个人信主，他们建立了几个教会，已经有几个人受洗了，因为他们还是在学习，在学习语言。我认识有宣教士一去工厂，教会其实并没有进入状况，并没有了解他们那边的挑战，所以教会每年都要要求 OK 今年有几个人受洗把数字交回来，今年有几个人信主把数字交回来。那对一个宣教士，其实如果看到教会这样一直问的话，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压力，跟就是其实是会沮丧的，不是吗？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了解宣教士所面对的步骤跟挑战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鼓励。学习语言，了解文化，再来是传递福音，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直到独立成熟。这个不是几个月才能就能够发，这甚至不是几年，这个是要长期生命的投入在里面。那所以当你们知道小恩跟新云你们教会的肢体要去执行的任务需要做这些步骤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祷告，我们不只是为他们的疟疾祷告，我们不是为他们有雨水祷告，就是这些都是生活上面的需要。但是很多的时候对扩化宣教士的祷告，哦，让他们家在那边安全，让他们家哦又得疟疾了，又得登革热了，哦，让他们健康。我们的祷告应该要比对宣教士的安全跟健康更深一点。 OK， 我不说这个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目的不是只是不要得疟疾而已，不是只是不要得肺炎而已，不是只是不要得病毒，不是只是只要安全跟健康，不是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终的目的是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那所以当我们知道宣教士在工厂上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我们的祷告能够更贴切。而当小恩跟星云知道，哦，原来在竹北胜利堂 OK， 他们在替我的语言学习祷告，他们在替我的舌头能不能够发出这个声音，他们在替我跟当地的人的文化的了解，他们知道我在我没有办法好像魔术般的就把基督徒生出来，我必须在这个地方下长年的功夫。当你们来鼓励 OK， 小恩，我知道你现在在第二个语言了 ，OK， 我继续听你。就是当我们知道他们实际的挑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得到更大的鼓励。OK， 宣教士最需要的照顾，最后是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同工，我今天早上也有分享。我想小恩跟星云应该是中华信义会在台湾历史里面第一个派出去的家庭，现在包括我不能只讲他们，要讲温典、温琪跟温月 OK， 就是他们这整个家庭是中华信义会第一个要派出去的家庭，所以是很高兴的事情，不是吗？是非常高兴的，就是宣教家庭这个就是能够这样一起出去。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在台湾，我们也被另外一个台湾的教会也差派出去，那个时候也是很高兴的，维恩月子牧真牧安成为我们第一个所派出去，这是在我的台湾的牧会，就是第一个被差派出去跨文化的宣教士，很高兴，普天欢庆的那个程度，但是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是第一个。那第一个这个听起来应该也很舒服，就是现在是2020年了，我们 回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他们第一个所派出去的宣教士家庭。但是在过了十几年之后，第一之后还要加一个，我们是他们唯一派出去的宣教士家庭。 OK， 所以我是说第一的这个喜乐其实是有一个年限的，不是吗？就是如果小恩跟星云只是竹北胜利堂，现在我们今天可以说第一，但是如果在2030、2040年的宣教月，我们回去看 OK， 小恩跟星云是我们第一，也是我们这一二十年唯一派出去的。如果一直只是唯一的话，那本来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就要开始担心了，对不对？我们就要开始担心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支持小恩跟星云的另外一个最好的方式是，我们继续把回应大使命当作是一个值得我们砸下生命去走的路。他们不是一个好像奇葩或者是很奇怪的一个家庭，特别的就是而是回应大使命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了常态。在约翰三书这边最后，成为他们的同工，当然是的，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借着奉献，我们能够借着照顾他们成为同工。但是我现在特别的是讲说，在我们的中间，甚至是我们的孩子，甚至是我们的孙子，下一个从竹北胜利堂或者下一个从中华信义会要差派出去的家庭是谁？当我们愿意去做他们现在选择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会让他们，会带给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那我也很诚实的跟大家说，小恩跟星云他们现在要去查的，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清单，其实我诚实的说，不是一个家庭能够去完成的事工，不是一个家庭能够去完成的事工。如果你们了解记得我们在巴纽的事工，其实是三个家庭一起去那边完成的。所以小恩跟星云不只是需要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奉献，他们其实是需要下一个同工，甚至是第二对夫妻、第三对夫妻、第四对夫妻，能够加入这个团队，好好的来完成大使命。我希望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喜乐的一个日子，我们能够差派出，我们成为了一个差派的教会。但是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完成，而是一个开始，求神在2020年这个暑假，我想，教会的新堂在这一两个月，应该是下个月就会开始嘛，就是近期就会开始了。我想神把教会的新堂的建立跟宣教士家庭的建立放在一起，其实这不是好像偶然的事情。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要使用竹北胜利堂，不是搬到新堂里面我们就开始舒服的来享受一个新的地方，不是的。神能够使用这个新的场地继续的使用我们，成为跨文化宣教士的出发发射的地方。我们的祷告一直都是在2030年、2040年，在查德现在今天早上还没有赞美神声音的部落里面，因为小恩星云，因为不同的家庭，因为你们的祷告奉献，因为你们的支持，在二三十年之后，在那边会有属于当地成熟的教会一起来到基督的肢体里面来敬拜神。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祷告，也让我们继续的靠着主的力量来回应大使命，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谢谢你把大使命托付了给教会。主啊，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任务，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也把竹北胜利堂放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在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大使命上面的回应。主啊，也教导我们如何的能够来照顾，能够来关怀 啊，我们所差出去的宣教士小恩、新云他们全家。啊，主啊，求你继续的使用啊，竹北圣立堂在台湾的教会里面能够做一个榜样，如何的来参与矿文化宣教。那主啊，我们也替查德的工厂，我们不知道之后的工厂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期待，满心的期待，有一天啊，我们能够与啊，在查德那边啊，这个未得之民的族群，这个未来的教会，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跟他们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在我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工上面，不管是在本土的，不管是在建堂的，不管是在不同族群的，不管是在海外的，我们的唯一的心愿就是你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工里面，你都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要同心的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